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美国新学员修炼大法一年半的体会，作者美国大法新学员。我自2016年冬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虽然在大法中修炼时间不长，我希望将我过去一年半中对法的理解和认识与大家交流。大法给我清醒的头脑。最初我抱着好奇心阅读了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书中展现了宇宙的真理，阐述了天体的结构与生命的庞杂，揭示了人类历史之谜，这些关于世界的奥秘谁会不想了解呢？我从表面上理解到，师父告诉大法弟子要学法，你只要认真学法，什么解不开的心里的这个心结，过不去的东西，你都能够在法中找到答案，都能够解开它。出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当我第一次到办公大楼发神韵资料时，初期对大法的好奇升华为更深层的敬意，那场经历让我见证了学法的力量。我加入了这个小组，记得有一天做得非常不顺利，我沮丧地回到家中，四肢无力，灰心丧气，脑袋像针扎一样疼。我静静打坐学法，尽管读到的内容与我的状况并无直接关系，但我与大法相连，捧着书时，我感到抚慰人心的温暖包裹着双手，轻柔，像脉搏一样有力跳动的能量在身体里流动。学法的最后，我的头疼消失了，思想如水晶般透明。我又有了前行的动力，感到为第二天早晨做好了准备，我可以再走出去，把神韵告诉给人们。从那时起，只要我大脑不清醒或执着心放不下，我就会学法。当集中精神时，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双手变暖变麻，强大的能量解体了不正确状态。如今我不再为好奇而读法，也不会刻意想要从中得到什么，学法成为我人生中的一部分，我的人生是为了修炼，这个过程真是奇妙。练功是消除疲劳的最好方法。修炼人在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应成为表率，要平衡好生活，排好优先顺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在大学里，我努力成为研究生课堂表现良好的学生，教授认真负责的研究助理，法轮大法俱乐部积极活跃的学生领袖。工作中，我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软件工程师。在家里，我尽力做一个负责任的室友，承担我应做的家务。我不想忽略人生中的任何一部分。当然，修炼减少了我的睡眠时间。尽管是一名新学员，我并没有放松固定时间的晨练。牢记师父讲的，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时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出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记得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睡懒觉也不能消除我的疲惫，但练功却做到了。我只要做完四套动功或打完坐，所有的疲惫都会一扫而空，大脑敏锐而灵活。从那时起，我改成通过练功消除疲劳。通过金钱观证实大法。修炼半年后，我从学生公寓大楼搬到居民区，这时我遇到了金钱方面的考验。公寓大楼犯了个错误，将我该交的一笔钱借给了我， 他们给了我一张1638美元的支票。起先我喜出望外，心里想着，哇，无求而自得，太棒了。我马上跳上自行车，奔向自动提款机存支票。一路上脑海中不停浮现出师父讲述的那个孩子摸奖中奖后他的修炼大法的家长的问话，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出自转法轮。最终我调转方向去了公寓大楼，知道我必须做正确的事情。在那儿，我把支票交给他们，等待答复。他们叫我过去，告诉我是他们的失误，他们很抱歉，也很感谢我。他们也说我做了正确的事，很多人都不会做正确的事。他们告诉我，我帮他们发现了系统里的错误，现在他们也已经改正了这个错误。我说，法轮大法学员遵循真善人，他们都会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从书包上摘下两朵挂了很久的美丽莲花交给他们，几位女士被深深打动了，告诉我，我是唯一一个把钱还给他们的人，而且还给他们礼物。我离开时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明白法轮大法好了。我在努力赶上。师父对老学员说，多带着他们，让他们跟上，渐渐的他们就明白了。出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还叮咛，一定要多带着他们。出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想说，当地学员在这方面真是做得非常好，我很幸运被安排了很多与老学员互动的机会。只要我愿意放弃常人的习惯，改变思维方式，学习按法衡量哪些事重要，应该先做，我就能够平衡好这些事情。我参与正实大法的项目中，观察有经验的学员怎样讲真相或做项目。我看到老学员在大学请愿活动中的付出，我也效仿他们。我们站在太阳底下，在旅游景点讲真相。我提醒自己，学员们用自己的周末时间想的是怎样救度众生。我也参与了大游行，我感到了很多大法弟子在一起时的力量与慈悲。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美国最大的健康展，我了解到他们的非营利组织如何同主流的医药与公共卫生机构互动，以揭露中共强摘器官。他们在推广神运的各种活动中都带着我，我看到了他们不被常人的消极语言所带动，而是继续努力工作，心里不动摇，同时又保持善良。他们教会我耐心细致地支持神运演出制作。懂高科技的学员教会我用邮件列表通知媒体，向我介绍神运的电视和网络推广。他们带我去州府与政治家交谈，我见证了学员们如何真正建立关系，表面上是请求帮助，实际上是在激励唤醒众生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还与我交流经验，如何将玄媚平台变成为中国人权发声讲真相的国际平台。我说的这些只是我从老学员身上学到的一部分。去年是我最忙碌的一年，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提升了我的思想。我们都知道，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对我来说，读法时，我的眼中会充满泪水，慢慢认识到师父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同修，本地的与外地的同修，他们一直带着我，通过纯正的行动与努力的工作，引导和激励着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精进，互相支持，兑现助师正法的誓约。修炼是严肃的，要求很高，对新学员也是如此。参加了如此之多的正实大法的项目与活动后，我逐渐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我并没有看懂一切，包括我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让我完成使命的。在讲真相活动中，我开始掺杂越来越多的正实自己的因素，而不是正实大法。当我开始有了正实自己的因素，后果是什么呢？师父在讲自心生魔这个问题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可能不是一般人吧，我能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我能学得这么好，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出自转法轮。针对这个，师父讲，这个思想已经就不对头了。出自转法轮。 我在大学组织一场电影放映会时，证实自我的心凸显出来了。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希望举办更大的活动来讲真相。我发现一个不必靠本地学员资助就可以拿到活动资金的方式，我还利用了推广神韵时获得的知识。由于很早就开始筹备，我在校园做了非常全面的广告，包括横幅、海报、传单以及电视广告，所有食堂的纸巾盒上都加了介绍我们活动的卡片。我找教职员工讲真相，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去他们的课堂上介绍电影。我还联系了所有亚洲学生组织的领袖，邀请他们和社团来参加活动。当最后那天来临，我期待着学生们涌进来了解真相，然而只来了八个学生，我觉得自己被狠狠打击到了。回想起来，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有很多漏洞，最大的一个是与学校同修的配合不到位。我热心与其他学生组织联系，没有充分考虑社会背景，我抓着常人的执着与情不放，这些夺走了我的注意力，并且我有很多证实自己的因素，动机不纯。我摔了跟头，我向自己承诺要在同修面前把这些讲出来。从现在起，我会更努力、更专业、更好地把握社会环境，而且要最大程度地关注并改正任何证实自我的想法。走好这条路，师父说，宇宙正法到了今天这一步，真的是走到最后了，而且已经向法证人间过渡了。我在历史上说过的话都在兑现，我没有讲预言，但是我讲了宇宙整个正法形式一步一步到最后，你们看吧，都在兑现。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在这个过渡时期得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算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但我珍惜每一次证实大法与讲真相的机会，希望我可以为老学员带来一点微光，让他们体会到修炼之初的那颗心。我敬佩师父与大法弟子创造的文化，希望我们都能走好自己的路。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正行，磨难烟消云散。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和大家一样，我怀着虔诚、谦卑、感恩的心，向无量慈悲的伟大师尊汇报在修炼中的三次正念清除磨难的经历，与同修共勉。一、正念闯出派出所。2012年的春天，老家的叔父过生日，我准备借给他祝寿的机会，去给老家的人讲讲真相。动身的那天，证实大法的事，我忙到下午3点才出发。由于回老家一次不容易，我带了很多东西：转法轮、易师恩、MP3、真相资料、小册子、真相粘贴等等。原本打算在那里住几天，多讲真相，多救人。一路上，我让司机几次停车下来，在电线杆上贴真相粘贴，边走边贴，贴了很远，然后上车继续赶路。可能是过程中做得很顺，生了欢喜心，被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向派出所报警，正巧一辆警车办事回来，直接就从后边追了上来。在车里，我看到后面追上来的警车，我的第一念是稳住心态，什么都别想，求师父加持，发正念解体邪恶。我告诉司机加快速度甩掉警车，行驶了一段路后，看见前面不远处一辆警车横在路中间，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支枪举在空中，那场景如临大敌。原来是派出所安排警力在前面堵截，我们的车被迫停了下来。两个警察上来把我拽下车，带到派出所的一间屋子里。我定神一看，身后有个小黑屋，所长和好几个警察一起非法审讯我。整个过程我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 我心如止水，没有了怕，心想绝不配合邪恶。师父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摘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因为有无所不能的师父，有宇宙大法在心中，强大的正念使我异常的平静，整个人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眼前真真切切出现了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摘自《红银无存》里的16个字飘进来我的脑子里，那一刻我整个人空了，没有了身陷囹圄的感觉，内心充满着强大无边的慈悲能量，眼泪流了下来。这些警察多可怜啊，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人，如果他们不明白真相，下场是可怕的，我要救他们。所长坐在我对面问，你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你今天回不去了，你知道吗？我回答，你说了不算。我又在心里说，师父说了算。我继续说，告诉你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正法，是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的高德大法。你们千万不要迫害善良的修炼人，修炼人做事是有原则的，能告诉你们的话我会说的，不能说的话你们就不要问了，我是绝不会说的。所长不甘心，反复问了好几次，我还是那样回答，并开始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讲大法去病健身的奇效，讲我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情况，讲江氏流氓集团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地迫害大法修炼者，讲善恶有报的永恒天理，同时希望他们不要助纣为虐，结果害了自己和家人。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讲着真相，强大的能量把他们背后的邪恶解体了，我发现他们在改变，原来的一脸凶相没有了，有的在思考，有的表情告诉我希望听到更多的真相。所长说，你看我没骂你吧，也没打你，一会儿你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告诉所长，字我绝不签，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没做坏事，这个字我不会签的。他们把从我这搜去的东西排成排，让我手指着他们拍照，我没有配合。那个所长很无奈，就给其他在外地开会的所有领导打电话，商讨后结果是同意放人。我回到家中，又传来消息，此事不算完，为了安全起见，一个亲属同修把我接到家中，在那里我每天大量学法发正念，我看着师父法相慈悲的面容，我流泪了，是我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了自己的做事心、欢喜心和放不下的亲情，而且在临行前，由于忙于做事，那段时间没有学好法。3天后传来消息说没事了，我知道是师父化解了这一切。二，信师信法是修炼的根本。我地区10几个同修遭到绑架，其中一个同修家是资料点，这一消息传来，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发正念，那一夜我们只睡了1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念完功发完正念，我们接着给被绑架的同修们发正念。快到7点时，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同修家里有太多的东西，按常规往往同修一出事，不法人员就去家里搜查，怎么办？我想同修有漏，是在大法中修炼，不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师父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的，我们也要坚决否定。晨起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暖暖的，我坐在床边求师父加持，以纯正的心态发出强大的正念，用我的功能将资料点罩住，大法资源是救度众生的，绝不允许邪恶踏进半步，这一念发出，在师父的加持下，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 我顿感自己顶天立地，力可劈山，灭尽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接下来的几天里，出世同修的家并没有遭到搜查，但是他们却放风说，在该同修家搜查出很多东西，这让该同修的妻子心态有些不稳。他问了几个同修，是否应该将资料点的东西转移。有的同修认为应该转移，有的认为多发正念，不用转移。我倾向于后者，但是那位同修妻子和我说，他心有些不稳。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东西在他家，我能体谅同修当时的那种压力，所以我们决定把资料点的东西转移走。资料点在一个封闭的小区里，小区里有监控，24小时保安巡逻，进出门口都要登记。我站在小区的院子里，想起一位了不起的同修曾在邪恶面前说过的一句话，生命与法同在，九死也无悔。我在心里喊着同修的这句话，同修放下生死的坚定让我泪流满面。有师在，有法在，我们一路前行，什么也挡不住。天清体透乾坤正，照节已过昼与明，摘自红银节后。师父的这句法打入了我的脑子里，我感觉周边的空间场都清亮起来了。尽管我和同修们心里都明白，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慈悲的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看护着，但我们看到屋里那么多东西，心里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是一种窒息的感觉，仿佛空气都凝固了。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我们心里念着师父的法，你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期，在最后一个执着中千万要放下心。摘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们的心态变得坦然，我们清楚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在风雨的洗礼中不断成熟着，这就是过程，这就是我们修炼的路。因为我们租的房子小，东西只搬了一大部分，过程中都很顺利。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他们又放风说要到该同修家看看。该同修妻子说想把剩下的东西也转移出去。那天有个新同修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搬，地方也是他找的，真得谢谢这位同修在关键时帮了大忙。我们约定第二天一早搬。晚上发正念时，我求师父明天最好下点小雨，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小区院内情况如何。我不去多想，也不负面思维，保持正念。这些天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感觉不饿、不渴、不困，面色红润，身体轻飘飘的。我毫无睡意，就背法，发正念，直到午夜两点半。想到明早要搬东西，我就躺下来，侧着身子。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三团金光，光芒四射。我静静地看了好一会儿，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摘自精进要旨三，贺词。我带着师父满满的鼓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天空下着小雨，院子里无人走动，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安排好了，一切都顺利。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在修炼这条路上，要时时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转变观念，用超常的理看问题，向自己内心找，实修自己，一切磨难都会烟消云散。一个月后，被绑架的那位同修也正念走出魔窟，而且从始到终，该同修家没有被搜查。三，定住恶人。我和同修做语音真相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号段是南方号段，夏天的南方气温高，人们睡得晚。我和同修做的过程中发现，晚上十点以后打语音电话的效果更好，三退的人更多，所以我俩决定晚一点回家，多打一会儿电话。记得有一天晚上，将近午夜十一点，我和同修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发着正念，走着走着，就听后面有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俩同时想到，让后面的人离开我们一段距离，不要跟着我们。 接着我俩继续发正念向前走着，走了一会儿，听不到后面的脚步声了。同修回头望去，那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同修对我说：“姐，那人被定住了。”我回头一看，那人就保持一个姿势站在那里，是被定住了。我俩边走不时地回头看看，走出很远了，那人还在那儿定着。我们想，那人一定是心生恶念了，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们有危险才将他定住。慈悲的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弟子，我们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回到家中，慈悲之心油然而生，想到那个人也许以后有机会被救度，我说了一声姐，叩谢师尊，向同修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背法中改变观念，明慧网上刊登的同修背法心得我都会去看，背法的方式或一句一句的背，或整段的背，或者整篇章节的背，不管哪一种背法都要求入心，不丢字，不多字，不错字。我背法时要求自己背出的字都能够清晰地落在心上，即使闭着眼也能看到这些字刻在心上，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自己是在背法，是融于法中。随着不断的背法，最大的改观是心的容量扩大了。以前我很容易为一些小事和家人和同修斗，或者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但总有那么一点点唧唧歪歪的人心不能彻底放下。自从背法后，每当遇到矛盾，为一点小事情绪波动时，我就会抓住这些细小的负面情绪去修自己，心里常常诵念转法轮中讲的，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直到心胸坦荡不计较为止。在背法中放下自我，在媒体项目中，主管分派我做一个专题，前后花了三个月。第一遍做完后，同修说，一上来就跑题，主线不清晰，结构很散，语言也没有感染力，需要返工。我就按照同修说的修改，修改完之后，同修说了一句，比上一次要好，但接下来都是很多的修改建议，其中包括我的中文语法有错误。当时看到这一条，我的自尊像是受到很大的冲击，觉得自己好歹也写了七八年了，要不就是自己太无能，要不就是同修太挑剔。后来在学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讲法时学到，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我才反应过来，我缺少正念。然后我再去按照同修说的认真修改，正念增强了，观念也改变了。当时我的感受是，哎呀，我真是好有福，也觉得给我提出那么多修改建议的同修，他真是好善良，真想拥抱他。专题做完了，在常人中会认为，那个主笔一定起的作用最大，功劳最大，因为他最辛苦。因为持续的背法使我改变了很多的观念，我会认为作为主笔，即使再辛苦，也只是动了动手而已，一切都是大法赋予的，都是大法的资源，我不能有贪天之功的心。在不断的背法中，我开始理解神应具备的状态，也能理解到在神界佛界，不是看谁最辛苦，谁的威德就大，只看心性。背法使我扩大容量。一天背到转法轮中关于天目的问题时，师父说，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心性上不来，天目那点精华之气也不会往回补的。这使我想到项目中的一种状态， 有时项目中会出现争论谁对谁错，或者身为执笔需要按照第一负责人的建议大量改动成员的文稿，造成稿件面目皆非，继而引起系列的矛盾和纠纷。在这段法的指导下，我理解到弥勒日巴的一种状态，他盖房子盖错了就得拆，盖对了也得拆。我们认为的对和错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即使他很对，为了给他清除业力，马尔巴还是让他把房子拆掉重新再盖。最后的一座房子盖到第七层，弥勒日巴也没有盖完，他的师父就让他去盖大客房。他一个人盖七层，之前还盖了几个都给拆掉了。不会因为弥勒日巴的房子全都拆了，他之前耗费的时间和苦心都失去了修炼的意义，也不会因为他把房子拆了，他修炼的目标就没有了。从修正法角度看，反而是修炼的精华更好地保存下来，因为他吃苦了，他消业了，心性升华了，所以精华的东西反而是在往回补。一天早上，我和同修做一份真相资料，这个同修把图画得很模糊，看上去字迹不清楚，就像隔了一层雾。我就跟他说，你把图画得清楚一些，这样打印出来效果会好。同修说，现在就流行这个。我一听心里就很窝火，心想师父在法中讲了印象派抽象派的艺术都是变异的，你还要采用。同修也不高兴了。当时我就想，本来他都已经错了，我还要包容他，我是不是好坏不分，善恶不变呀？就在这个念头冒出来的同时，我看到另一层，就是大觉者的胸怀非常大，他可以大到对人中的一切过错忽略不计，只要这个人想修炼，就无条件的去加持他。这样一想，我再看看之前的态度和语气，就知道我错了，真是错了，赶快修正自己的态度。过了一会儿，我回头一看，这个同修把图画得非常清晰。背法使我开阔了思路，能够跳出表面去看问题的实质，不再执着表面的对和错，容量也就渐渐扩大了。放下自我，领会慈悲。在做一个神传文化项目时，开始时信心满满，但做到中途，心里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我就想找一找厌倦的背后是什么，发现厌倦的背后是对师父苦心安排的一种排斥。但是念头是无意的，我一下明白，原来排神的因素在我身上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厌倦的问题解决了，但项目的进展还是很缓慢。一天，我想应该怎么解决呢？思考中，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音响声，好像震得整个房子都在动。以前听到噪音会很懊恼烦心，但是那天我听着噪音，转念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慈悲？当时我理解到，在表面看似受到干扰的时候，在别人的表现和我的认识有很大差异的时候，我都还能站在为他的角度去理解他，去宽容他，这就是慈悲的又一层含义。我刚明白，噪音一下就停止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当时的状态就真的体会跳出了情才有慈悲，那是更美妙的东西，真的很美妙。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做完了一个专题。我在背转法轮中，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师父讲道，你自己练出的那个功，在极微观下，那个功的威力上和你的形象一模一样，到走出世间法的时候，你就是佛体修炼了，那功都是佛体形状的，非常漂亮，坐在莲花上，每个小威力上都是。背到这里时，我叮嘱自己，一定要放下不同层次中的自我，放下从我这套系统上发出的一切证实自我的念头，这样修出的功才是纯净的。于是就像回放录像一样， 使我看到在做项目时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表现。每次在做项目之前，我都会想，我要这么做，我要那么做，有时安排得很好，但就是做不到，白白地浪费了很多时间，常常为此苦恼。现在理解了，因为我还没有去做，这个后天的我就已经把自我的一切摆在了第一位，还没有去做，就已经把自我的一切想法摆在了显要位置。在此基点上，去做大法项目，当然结果适得其反。错误的基点使我停留在原点，无法推动项目的进展。做项目虽然需要人这一层的专业和技能，但是真正做成的项目并不在于手段有多高明，谁怎么能写能干，而是整体的修炼状态符合了法的要求，心性到位，自然会开花结果。以前背法，师父讲到天体的运转，练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景象，好像心心在转，天体在转，非常庞大。我就看看我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人，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人，还有那么强烈的自我，很多的观念，就觉得自己好惭愧。有了这样的对比，反而就更想做好。背过几遍转法轮后，我理解到为它的多重含义，修好自己才能做到真正的为别人好，无条件的向内找，在舍弃执着的过程中，就能转变成为他的思想，能够放下自我，包容他人时，也是为他的一层含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19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在修炼上你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太平御览和战国策秦策一中分别记载了头悬梁和锥刺股的故事。头悬梁记录的是东汉时有一个叫孙敬的年轻人，孜孜不倦，勤奋好学，闭门从早读到晚，也很少休息，有时候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很容易打盹瞌睡。为了不因此而影响学习，孙敬想出一个办法，他找来一根绳子，一头绑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头绑在房子的房梁上，这样读书疲劳打瞌睡的时候，只要头一低，绳子牵住头发扯痛头皮，他就会因疼痛而清醒起来，再继续读书。后来他终于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政治家。锥刺股记录的是战国时期苏秦的故事。苏秦在年轻时学问并不多，到了好多地方都没有人关注，即使有雄心壮志也得不到重用，于是他下定决心发愤图强，努力读书。由于他经常读书读到深夜，疲倦到想要打盹的时候，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突然的痛感使他猛然清醒起来，振作精神继续读书。古人为了在常人中成就一番事业，读书尚且如此用功，我们大法弟子今天在正法与修炼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精神？当然大法修炼不是全靠吃苦，提高心性才是最主要的。但是我们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应该借鉴一下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看到有一部分同修在学法时睡觉，有的做常人的事一点也不困，只要一拿起大法书，不到十分钟就迷糊了，而且长期突破不了，甚至在集体学法时睡着后书都掉到地上去了。还有很大一部分同修发正念时倒掌，手势变形，发正念在另外空间看就是一场正邪大战，而且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才有的伟大殊荣。
正邪大战时怎么可以睡觉？这纯粹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一个大法弟子如果连发正念导掌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连学法睡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不要说旧势力对你看不上眼，就是天上的正神也会嘲笑你的。住持阵法这么伟大的责任赋予你，常人都能头悬梁锥刺股，我们却连这点意志力都没有。正法到了最后阶段了，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大法中都修了20年左右了，表面的理都懂，学法向内找等等，可是在实修中却不尽如人意。各地出现很大一部分同修受病业的困扰，有的甚至被拖走了肉身。学法发正念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修炼不能流于形式。师父早就告诉我们，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什么也得不到。见精进要旨，大法不可被利用。现在表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像修炼初期那样持之以恒，日复一日的坚持，以及放松了自己的意志，任邪魔乱扰。就如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提到的，修炼中要坚持的事很多，每天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你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吗？你坚持发四个整点的正念了吗？你坚持入心学法两个小时了吗？你坚持静心的正念营救同修了吗？你努力坚持每天讲真相了吗？你坚持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了吗？你坚持保持修炼人的状态，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了吗？你坚持克制自己的情绪，抑制私心杂念了吗？你坚持把善的信息传递给他人了吗？你坚持圆融整体，最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了吗？你坚持抑制自己贪吃贪睡贪玩等求安逸心了吗？你坚持在工作中实修自己认真做事了吗？等等。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都做到了吗？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为今天正法做铺垫的，有的东西对我们真是道德基本功的提醒。从好人做起，那我们就试着以好人的标准要求一下自己，看看对我们修炼状态会不会发生变化。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怎么能不如一个常人呢？不精进的同修，从此刻开始改变自己吧，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精进实修，直至圆满。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